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教会最近正在准备聘牧跟建堂的事情，大家兴奋不兴奋？大家紧张不紧张？紧张。嗯，对，这是其实是应该是一个既兴奋又紧张的事情，这是正常的，就像我们去大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每当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一些问题，我们的时机是不是真的成熟了？如果就算是成熟了的话，这两件大事情哪件事情应该先做？而且就算是只做一件事情的话，我们教会的财政能不能承担得起？我今天没有答案，不是给大家讲答案的，这是要让我们大家一起寻求这样的这个事情的答案。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只是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的话，说句老实话，是没完没了，永远没有答案。所以呢，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有了问题，我们有什么宝贝啊？我们有可以祷告，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的感动。然后呢，最近我就特别在读圣经。读哪一本书呢？就是读《使徒行传》。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教会有一年是集中于讲《使徒行传》，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一年？我们教会开始，两个教会合一开始是2016年的春节，两个教会包饺子开始的，然后结束是结束在2018年的9月份，9月18号可能是。我们有一个庆祝典礼，那年那次我不在，我回中国了，但是那次时间，所以是相隔了有两年半的时间。然后我们教会专门讲使徒行传是在2017年，是当中的那一年。为什么要讲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又叫圣灵行传，因为使徒行传是紧接在福音书后面的，因为在它之前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行的事情，从使徒行传开始是主耶稣回到天上然后他的门徒们做的事情。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是门徒们自己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是说得到了圣灵的力量，所以说很多人说是使徒行传，其实应该叫圣灵行传。然后这本书主要记载的是初期教会在圣灵带领之下的建立和成长。大家记不记得哪一个是第一个教会来着？有人知道哪个教会是第一个教会？应该是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教会。等一会儿下面有个图可以给大家看。然后那年讲到呢，讲到第十五章就结束了。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五章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再问一次，再考大家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为什么那么有名，那么重要？讲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解决一个重要的争端，因为当时犹太信徒认为外邦信徒如果要信主就必须要受割礼，然后保罗不同意，就在第一次旅行宣教旅行回来之后马上就去耶路撒冷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因为他这个宣教都是在外邦宣教的，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了。因为如果是要受割礼的话，那就应该做，如果不应该受割礼的，这件事情就应该放下来。这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的信仰是唯有基督，没有人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如果要受割礼的，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就变成了我们的信仰是信耶稣加上做工作，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件事情保罗是无论如何他是不会放弃的。所以而且最有趣的是，他去开会的时候在大会上讲话的两个人不是保罗，是彼得跟雅各，他们都是保守派的，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都是帮外邦人说话的，说弟兄们 我们不应该为难外邦人。然后他们最后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我印象特别深，中文看不出来，英文是这么说的 It seems good to us and to the Holy Spirit 你们不用做这件事情。 It seems good to us and to the Holy Spirit 所以他的语气非常的和缓，而且不是说是表达个人的意愿，而是说根据圣灵的来看的话应该是不用这个负担的。所以十五章前一大半部分讲的是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就是说句老实话是争吵这件事情该怎么做，最后争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然后十五章结束的时候是第二个吵架，比较小的一个吵架，保罗跟巴拿巴为马可的事情吵翻了。因为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叫约翰的马可跟着保罗和巴拿巴去宣教，但是宣教很辛苦的，大家知不知道，特别是那个时候，而且是会送命的，因为那个时候要行船啊之类，哪有现在这么好啊，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又辛苦又危险。马可搞了一半就回去了，就跑了。所以这次保罗无论如何不肯带马可，但是巴拿巴要带，所以呢他们就吵了起来。然后巴拿巴从水路，保罗从陆路进行第二次宣教旅行。所以这是到十五章为止，上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时间讲完了，到那时候就结束了。然后这次我现在拿起来，我就从16章开始看起来。刚开始看的时候没有想到看这个跟我们的建堂跟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看着看着越来越觉得这其实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有关系。而且从16到第18章里面我学到了两个相辅相成的信息，因为一次讲不完我就分两次讲，而且我担心隔久了之后大家会误会，因为这两个既然是相辅相成的，就很容易断章取义，以为就是说应该这样或者应该那样，或者以为我个人有什么观点，我没有，个人没有什么观点，我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地给大家讲给大家听。所以这个主日跟下一个主日我会一连讲两次，根本的要点是今天讲静，下一次讲动，在神里面都是对的，而且在神里面都有它各自的意义。所以我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在特别在教会聘母跟建堂的事情对大家有所启示。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你的意念是何等的高，你的心思是何其的深。孩子在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真是看到你的手在其中做工是何等的奇妙。所以我们也甚至特别感谢你愿意来指教我们。你不仅从你的创造来指教我们，你也用圣经来指教我们，更加是让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做各样的事工，来让我们能看到你是什么样的神。你现在又让圣灵来每一天来感动和提醒我们，主要真是我们真是求你来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求你也敲打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我们真是愿意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中间，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Amen。可不可以翻到下一页？谢谢。所以这是从一本书里面我找到的，有地图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那些地名呢，看得我头晕眼花的，也搞不清楚大家这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这是两次宣教旅行，上面是第一次，下面是第二次。我靠近讲一讲，大家如果仔细看的会注意到，第一次的话的图到这里，其实第二次的图这边是第一次的，这边是加上的，所以第二次的图它把它更缩进去了一些，不然放不下，是不是完全一样的。然后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保罗他们是从安提亚，上面那个安提亚那个教会出发，这里是耶路撒冷，安提亚是在上面，从安提亚出发，从海路去塞浦路斯，圣经里叫居里路，然后从那个岛最后又登陆，登到那个 Perga， 然后从那边呢又到Pisidia传道，然后到以哥念利斯底，然后到德比那一圈，然后呢会回过去再走一遍，然后呢最后从那个海港没有去塞浦路斯，直接回到了安提亚，然后最后一个箭头从安提亚回到耶路撒冷去开那个大会。所以那是第一次的宣教旅行。 不好意思，我查经的时候忘记仔细看时间了，花了不少时间，但我忘记花了多久，但是花了很多时间做第一次宣教。而且这次宣教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这次是真的是他们从犹太人里面出来，从安提拉一直出去，在小亚细亚传道，那边都应该是有犹太人，但是也有外邦人，所以第一次是非常广的一个外邦宣教。所以林牧师是做财传，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宣教之旅。然后呢，第二次又出去了。现在我们来想想，如果我们是保罗，你第一次出去宣教，有一些果效，建立了一些教会，然后也有很多的斗争。第一次的时候，他们挨打挨骂，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是很辛苦的。宣教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如果我们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成功了之后，第二次应该做什么呀？照常理来说，要继续，因为第一次做的蛮好的，你要继续再做，然后还要巩固，要不要？对吧？而且保罗的习惯，而且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就是说要扎根，然后要巩固，这样教会才能够成长。所以按理说应该回去巩固一下，然后要的好呢，巩固之后你再扩展一下，然后把事工做得更好一些。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是保罗出的，一定认为神必定会保守，因为在以赛亚不是在以赛亚，在约书亚记里面写过，说你只要走在神的道路上，你就必定怎么样？万事顺利，是不是这样说的？是不是？我们读真的是，我也喜欢读到这个，我就读的叫什么？心潮澎湃，是不是？但是大家，大家，请问大家的那个属灵生命是不是万事顺利啊？好像不是嘛，对吧？所以现在加一个引子在这里面，欢迎大家来上主日学。因为圣经有的时候你读一句话是读不懂的，因为我们最近主日学在讲那个西敏寺的那个信条的那个新译版，希望大家能参加，因为你有一个框架才能够理解神的心意。OK， 所以他们这次第二次宣教呢，其实是非常的不顺利。一开头就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也没有说怎么禁止的，没有细节，不知道是会堂不让他进的，因为还是有人反对他们。不知道是会堂不让他们进呢，还是旅途不顺利呢？我也不明白。反正圣灵不让，
所以到了这里就停下来了。按理说本来应该往这边走，对不对？想往西走，就停下来。
然后停下来怎么办呢？那就要不就往北走吧。往北走有一个地方叫比推尼。啊，在哪里啊？在这里，
从这里可以往北，可以往北去传福音，因为这里也是荒地，还没有去过，是本来是可以往那边走的，但是神既不让他们往这边，也不让他们往这边，所以他们就被夹在这里。一看地图明白吧？一看地图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往海边走了吧？对吧？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们就往西走。这就是那个米西亚，然后最后他们到了 Troy。
看到没有，已经到了海边了。所以神既不让他们在这边讲，也不让他们往北走，给他们很狭窄的一条道，然后就往前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想我们的个人和教会的属灵生命有的就是这样，神经常把很多东西都把它堵起来了，给我们一条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认识到，就是说并不是都堵死了，还是有一条路的。所以我们要很敏感，看看神给我们的路在哪里面。而且我发现我个人有这样一个特点，我每次搬家之后，我做的事情就会有新的想法，但是在同一个地方习惯了就没有，好像这个就是物理上的搬家对这个头脑好像还是有影响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就搬个家，也许会有新的想法。 Anyway， 所以你想想看，你到了海边的话，你对这边就有一个你这个理念上就有一个看见，对不对？你在那边的话，在里面忙的时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忙的是连自己谁都忘记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忙啊都忙糊涂了，经常是抓一点点的小事情，把我们人生当中，把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都放下来。所以的话，有的时候还是走一走。然后呢，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求他说：“求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在哪里呢？
马其顿啊， 在这里，马其顿在这里。现在的马其顿有共和国，叫北马其顿，是在这里，好像跟希腊是接壤。所以马其顿那边就是马其顿希腊是一个是那一个半岛。
马其顿历史上是非常厉害的，大家知不知道？马其顿出过那个出过亚历山大大帝，特别的勇猛，当时真是把全世界都给快要征服了，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讲这个，可能没有感觉，希腊蛮好玩的，去玩玩也不妨。但是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如果是保罗，你对马其顿的印象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不好啊，不好啊，不是好地方，都是那些崇尚偶像，崇尚那个智慧。对了，希腊人就讲智慧了，都是自己聪明的很。希腊传道不要太辛苦，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哎，当年有个人跟我讲过的，说现在在美国华人教会非常难做，因为一帮人都是 PhD， 讲什么他们都不信啊。所以往那边走是，你看又强大又有智慧，还有很多神像，是如就像羊入虎口一样的那个方向。因为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否则大家觉得去马其顿就去嘛，反正去希腊旅游去玩一玩也蛮好的，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是不好的一个事情。
而且他们还要过海，又要过海。那个时候的航海的话，技术很一般的。
后来在使徒行传后面，什么触礁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所以他们又要出海，所以是一个反常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挑战了我们人的一个根本的底线，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习惯、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智慧里面，根本就拔不出来。我不是说你们，我自己看自己就知道。因为每一次我被到挑战之后，我就想到了原来我还是老样子，所以受了一些挑战，并不是因为神不行，而是因为我不行啊。然后我们一旦我们的习惯和传统被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急躁，我们就会怀疑，我们就会困惑。比如说这一次朱牧师给我主日学两个选择，说是教新民事信条呢，还是教教会历史。然后我比较愚蠢，我看了一下，西敏寺信条好薄，教会历史好厚，我就选了西敏寺的信条。然后我一翻，哎呦我的妈呀，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真的不容易读，因为它是非常精炼的道理，不像圣经里面还有一些故事啊，如果不仔细咀嚼的话，表面上是非常枯燥，非常难懂。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我想跟弟兄姐妹也差不多，我觉得哎呦我的妈呀，搞错了。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来挑战我们的底线，因为否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毫无起色，老样子一次又一次。我们教会也是要受到挑战，不然也是老样子。就像那个后来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说的那些教会，很容易就变成不冷不热、不死不活的。然后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分辨清楚，人的经验、人的传统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不一定，有的时候也许是的，但是不一定，大家要谨慎。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要聘牧了，就有很多人就跟我们讲聘牧该怎么搞，这样弄那样弄之类的，不能不听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不能随随便便那个聘个牧师，肯定会惹麻烦的。因为我们结婚都很慎重，更何况聘牧师呢？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家给的经验不一定正确。前一个星期天，刘青牧师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林奇伯格的那个教会。大家知不知道林奇伯格那个教会啊？比我们大还是比我们小啊？哈哈，对，又错了。原来比我们小，现在我就不知道了。OK， 原来是非常小的一个教会，然后呢，也很有挑战。林奇伯格那个教会其实在挑战很多年了，因为我们看自己不觉得，我们看别人还是眼光蛮尖的。我看他们折腾的蛮厉害的，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当初有一个老牧师来到他们中间，很有爱心地跟他们说，你们这教会没希望，找不到牧师的，我看吧，你们将来大不了找一个退休的牧师，希望没有什么经济需要，你们呢就这样就可以了。哎，大家听听合不合理嘛？我觉得蛮合理的，就这么个样子嘛，对吧？大家看看现在怎么样啊？你们知不知道刘星不是去牛津伯格做牧师的，知不知道？刘星是从 Pittsburgh 搬到 Liberty University 去做教授的。对，然后，那个工作他就没有了，然后他想要回去，本来是想要回 Pittsburgh， 因为他离了 Pittsburgh 是因为那边的系主任迫害他，但是后来先生走了，他就考虑要不要回去。后来神通过他的太太跟他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天哪，神不是给你开路了吗？”所以呢，他就做了牧师。然后做牧师就没有钱，怎么办？他就半工半读，他在监狱里做一些工作。监狱里不是需要一些心理咨询吗？这里他是那方面的专家，他做一方面的工作，然后教会给他一点点的钱就够了。说句老实话，真是我真的很感动，他的心意真的很大。他有四个孩子，好不好？哎，咱们今天看说一个太太。四个孩子，一家人呢，教会真的给他一点点的钱，他再然后在监狱工作。而且不仅是这样，叫神，我就不跟大家讲，神离开了很多出来。刘庆在银饰伯的做牧师是不可能的，说句老实话，没有神是不可能的。神不知道做了多少事情，让他变成银饰伯的牧师。大家看现在银饰伯的教会怎么样？他每次都讲到大家感觉怎么样？兴奋吗？那我都想要不要把他推过来？当然是神是不允许的，我只是想一想，真是非常的好，对吧？而且他上个星期前一期分享的一个建堂的事情，大家是不是听得热血沸腾啊？而且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啊？怎么就成了呢？对吧？原来有一个没了，又有一个又没了，最不可能的那个成了。这些事情是我们人所不能够想的。说句老实话，我上主的时候上了很多次了，说我们的信心要是 God size， 都有神的大小。但是实际上我的信心还是只有这么大，还是只有这么大。因为神的 God size 真的需要很大的挑战，要把自己放下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OK， 我刚才讲完了 Michigan， 我先问大家一下，那我们要不要随着林志伯的那个想法走，看看有没有一个教授会出来做牧师呢？不要开玩笑了，那如果是骗你的，那不就是那不是随从经验，而不是随从圣灵了吗 ？Who knows？ 也许有一个教授会出来做牧师，也许没有，所以千万不要说，哎，那个人那个人，而且他们说跟那个教会先出后，我们那个，神不是这样做事情的，神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神。神的心意，神在那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耶稣讲说，什么意思？像风一样，真是要好好琢磨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的，真不容易。然后现在来看看 OK， 现在知道这个困难了，在亚洲传道不行，然后神跟他说你去马其顿的人说 你到我们这边来。如果是保罗，你觉得保罗会听还是不会听啊？我觉得照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所有做学术的都是非常非常倔的，应该是惯性很大，应该是不容易听的。而且扫罗以前面有过，在第七章那个斯蒂芬，扫罗是法利赛人，懂很多那个圣经的道理，他觉得基督徒是错的，就是错的，所以他大力的迫害基督徒。那个斯蒂芬被打死的时候，在边上看衣服，心里甚是喜欢，大家记不记得？然后还有大发热心，第九章的时候去大马士革要去破坏基督徒的时候，然后在那里被神光照。所以保罗的性格是很强的。 我们教会也有信得强的人，应该都比较强，对不对？但是跟保罗想应该比不上。而且保罗刚刚在十六章之前十五章的时候结尾的时候怎么样，他的性格也彰显出来了，对吧？你跟巴拿巴大吵一场，说马克思逃兵，你要带你带，我不带，我走了，对吧？
所以后来巴拿巴跟马可走这一条路，保罗走这条路。
所以保罗的性格在几句话之前还是明明可知的，但是这次居然一下子就算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字讲挣扎的事情啊？我再来给大家念一下啊，说有一个马其顿人在求他说，求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没有挣扎。What happened？ 居然没有挣扎。然后再问一句话，就算保罗没有挣扎，他还有一帮同伴呢，对不对？对吧？你说我们教会拼了见了没有挣，有的人没有挣扎，那别人还有挣扎吗？你一图，我跟你说，有的人说做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做事情喜欢自己一个人做。我太太就是这样，因为别人麻烦她，她自己做的爱干嘛就干嘛，别人在边上就是碍手碍脚的，是这样的。所以，但是保罗宣教的话很辛苦的，而且有这么多的事情，他是有一个团队的。这里应该是有希拉，还有提摩太，估计还有一些没有提到名字的人一起。同工们有没有吵起来？同工们说你们搞错啊，去那边干什么？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顺服了圣灵，同工们也顺服了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关键是一句话，关键是刚才那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因为他们呢看见是一样的，他们要去那里传福音。但是问题是传福音在那里都可以传啊，为什么一定要往那边走呢？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这个事情也是要大家要小心的。有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是自己的血气，有的时候甚至是魔鬼的搅扰。最重要的是有的时候你觉得特别有道理，特别有吸引力的事情是魔鬼的搅扰，不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一定要辨别助理。怎么辨别呢？很简单，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必定是顺服神的心意，圣经里你可以找得到根据的。我给大家找圣经工具，圣经工具一找就找了，很容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之前跟门徒们讲了一段话，他说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不可以放到那个图？谢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神有的时候说话他当中留了好大的一个空间，有没有发现？在撒玛利亚跟地极之间，神有没有列下一个一个的地名啊？没有。所以神做事还是蛮有意思，他是给了我们一个空间，但是还是有一个方向感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方向感？一个中心往外发散的这个方向是有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讲完了的话，我们是要揣摩的，不是那么死板的，一点点。要死板就好了，那我们就拿到一个命令，然后一 check 就好了。那我们教会就容易了，没那么简单。不过的话，你现在看就看明白了，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耶路撒冷当时是很弱的，是被罗马帝国要统，那时候罗马最强，对不对？是罗马帝国。然后呢，所以如果是传到地极的话，是应该往这边走，往这边走。罗马在这儿，
还没到，罗马在这里。但是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大家觉得从亚洲奔着希腊马其顿去的话，是方向对的呢，还是方向是反的？是对的，一路往西，对不对？一路往西，快到了。
所以我想他们是看到，就是说这个福音的广传的重要性，他们就愿意突破自己第一次宣教的那个地界，往外再走一次。所以圣灵是让他们合一，让他们前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OK， 那他们去了，去的怎么样呢？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见证。如果我们顺着神的心意走，我们就会看到什么果实的会结出来。如果不是的话，然后我们就要停一停再想一想。然后说是后面，然后他们开船从特洛亚，然后到了萨摩特拉
尼亚波利。萨摩特拉是山东的这个岛，然后的尼亚波利斯，然后到菲律宾。然后在菲律宾
是罗马的驻防城，所以罗马当时这也是那边的统治。到了之后就碰到一个人，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她是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这句话好像稀松平常，我读的时候也觉得稀松平常，慢慢的才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个叫吕底亚的，他是不是犹太人啊？不是的，对，徐东知道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他是推拉城的人。但是外邦人多的是，也不稀奇。下面一句话，素来敬拜神，哇，你们搞丑啊？你说你从这么远过来到一堆人当中，
你就碰到了一个外邦人，一个敬拜神的外邦人，是中彩票了吗？是不是？是不是中彩票了？
居然碰到了，而且没完的，是第一非常巧，第二说他听见了，主就开了他的心，叫他如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哎，怎么这么顺利啊？我们有没有传福音说跟人讲了一下，然后就把他给洗了？有没有这样子经过？我没有过，哪有这么快的呀？对吧？而且这么快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就开导他的心。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果效，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好，我们的辩论能力强，我们的钱多，我们的教会大，甚至有一个人说，甚至我们的牧师能够让人起死回生，都不是的。That's not why， 是因为神开导他的心。所有真正信服神的人，得到福音的人，是因为神把他们的心软化了，把他们的心打开了，我们才有机会传福音。但是保罗就抓住了这个契机，在那个时候是保罗在那里跟神同工，就讲到，然后这个叫吕底亚的就受了洗。所以快吧，所以他们一到就找到了吕底亚，一说他就受了洗。后面还有一个快门，然后吕底亚的信心也不是一般，他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忠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你们看到这个吕底亚马上就把他的一切就奉献出来了，看到没有？因为好客是基督徒必不可少的一个特质。你如果是爱神的人，你不可能不好客，这跟我们的性格没有关系，跟我们做的饭有多难吃也没有关系，跟有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我当年刚刚信主在加州的时候，我们儿子每个周末就问我，爸爸今天晚上去谁家吃饭呢？每一个星期我们几乎没有在家里吃过饭，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周天的时候在家里吃饭的时候门一响，一个住的不远不近他就来了，但是他身上没信任，就进来就聊天，没有打过招呼，有的时候带着小孩来一起玩一玩，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惬意，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开心。而且我们每次常去的那家人家叫先生的太太叫 John 和 Joy， 他们做的饭一般一般，不比家人做的好，但是每次我们在那里吃的都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快乐。而且有些事情真的还是要给，特别是给姐妹们讲，那个姐妹我们在的时候从来不洗碗，从来不洗碗。大家知不知道这是属灵的表现啊？我不是你不可以洗碗，他的意思是说你在的时候我当然陪你们讲话，你走的时候我什么事都可以洗碗的，真的很有爱心。 I feel loved， 你们有没有觉得，如果人这样对你们，觉得被爱啊？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经常说你把这个瓜切了，你把那个弄了，就是真的像自己家人一样的。有的时候我就上去还炒两把之类的，真的就是真的是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在主里面的生命。当然我们教会要拼命要建堂，但是这种团契生活也要有。而且是每次我们去阿伦姐家也是的，大碗小碗，大的小的都吃，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感谢阿伦姐，哎，做的真好吃。Anyway， 真的是，我倒不是说我们，但是不要搞错，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吃吃喝喝，而是真的是有这样一种亲如一家的这种态度，而且从心里发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有选择性的。就是说，既然是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应该可以这个样子。好吧，所以讲到这里，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保罗本来是要在亚洲传道的，圣灵说不许，你给我走，他就去了那边。所以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这是欧洲大陆第一个人受洗，知不知道？第一个外邦人受洗，就这么简单就发生了，稀松平常的几句话就发生了。但是我们仔细的思考，完完全全是对我们个人的挑战，是对圣灵的顺服才做到的这一步。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重要的主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侍奉神的话，我们一定先要静下来。 Be still, know I am God， 因为我们只有弄清神的旨意，我们才能行动。否则的话，教会是不可能合一的，因为我们四个人就一个主意，十个人有十一个主意，永远不可能做成任何的事情。所以一定要静下来。但我们说的这个静下来，不是懒惰的静下来，我们要祷告，而且要一起祷告。既然教会要做事情，我们就要一起祷告，怎么可以说我觉得我一个人祷告蛮好的？ That's not the point。一定要一起祷告。然后刚才讲的那个 Be still, know I'm God 其实是有背景的，是诗篇第46篇，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然后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所以这里讲呢， Be still 是我们做不到的。他没有说是早上起来还没有人，家里别人还没有起来，你自己先起来泡一杯咖啡，打开圣经念一念，感觉蛮好的，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不是个坏事情。但他说的不是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安静下来一点都不稀奇。请问大家早上都安静之后，上班两个小时之后，谁是安静下来的？谁是安静下来的？我跟你说，经常五分钟我就是一头的火了。早上还蛮好的，读完经高高兴去上班了。你收到个 email 一看， what 又这样了？或者学生说，哦，你不懂啊，哎，怎么会这个样子？根本不可能 still， OK。 所以安静其实不可能，这里说的安静是不是说脱离了世上这一切事情的安静，这里讲的是打仗的时候 in battles 安静下来。 这是真正的安静。就是说我们现在是闭目建堂，就是在如火如荼大家兴奋又紧张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要安静下来是真正重要的安静，而不是说没有时间的安静。那个时候不是安静，那个时候只是睡着了而已。然后我们凭自己能不能安静下来呢？凭自己是万万不能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在雪地里开过车没有？有的时候雪地有的时候一个轮子就陷到了一个坑里面，对不对？然后你踩油门会怎么样？打滑，那个轮子会转，但车不会走，因为它没有摩擦力，它就在雪上打转转。但是我就有这个无知的本能，就踩啊踩啊踩啊，三千转四千转五千转六千转，就希望能够出来。猜猜会不会出来啊？我再踩一阵会怎么样？大家知不知道？越陷越深，而且眼睛会烧坏的，因为已经很少的那种转速，受不了了，会坏的，因为太热了，会过热的。但是这个讲的大家都明白，但是跟大家说句老实话，我起码是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安静下来。在退休会前一个星期六我又跟家人大发脾气一次，原因很简单，因为照顾一个实验室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做一个老师，我也讲过，是一个 thankless job， 就将来的牧师也是这样的，是一个没有人感谢的一个工作。你去保护别人，你就把自己敞开了，然后别人在下面捅你一下。然后我为什么会 burn out 呢？很简单，因为我没有在神里面去做这些事情，我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做这些事情。我能不能有几滴爱心呢？我能有几滴爱心呢？一会儿就都没有了，然后就崩溃了。星期六，然后星期一下午我就静下来，我在 YouTube 上找一个人的那个录音听， John Piper 一个有名的牧师，他有一个 channel 叫 Desiring God， 我就听他讲18分钟，两段，一段是10分钟，一段是8分钟，题目叫如何挽救困难的婚姻，还有一个是如何跟你的太太一起共处。不过跟那个说句话，他讲的道完全不是世上讲的那种，就是你对我对什么，不是劝架的。 John Piper Just go back to truth， 就讲他很简单的，因为他们很多人说 John Piper 没有讲什么，他只是把圣经念给你听了而已， That's the point。所以后来我就很高兴，我就跟周牧师分享，我说我经历了这个困难，我听了 John Piper， 然后我就回转了。他说 What？ John Piper？ 圣灵没有跟你说话吗？我后来说哦，我觉得可能是圣灵通过 John Piper 跟我说的话。 Anyway， 无论如何圣灵还是把我带回了神的话语当中。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的是，我们的偏差是无时无刻的，所以我们的安静是必须的，而且不是早晨的安静晚上的安静而已，而是 anytime， 特别是头脑发热的时候要安静下来。特别是你想上这个主题学肯定不容易，所以你在做这个决定来和不来之前，因为先安静下来问问神，你该来还是不该来。然后你如果来了之后读这本书，这本薄薄的书是要毅力的， 真的是要毅力的，就好像吃没有足够的牛筋软糖，没有花力气咀嚼。但是你要相信，你要安静下来，你要靠什么力量把它读下来，然后坚持下来。大家知不知道安静下来之后，我们第一能够看到的是什么事情？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不安静的时候，我们的整个人就变成这个样子，就看见眼前那一点点的事情，不管是利益还是困难，就放不下来。但是一旦安静下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看到神。所以如果大家有的时候感到烦恼的时候，真的建议大家出去爬个山啊，或者走个路啊，往天上看。当我们遵从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停下来。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的神是已经得胜的神，我们的神是任何的毛病都可以医治的神，我们的神是必定可以供应我们，让我们不致缺乏的神，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能够看得见我们的挣扎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祷告的话，这就真的是让我们的祷告会有所改变。我们祷告不是开清单，我们祷告第一件事情是赞美神，第一件事情都不是感谢神，因为感谢神是说有这件事情我可以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场地。赞美神就是说，因为神说过 I am， 赞美神的意思就是说 Praise you as you are， 就是神他是这样的。我们一旦知道神是这样的，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晰的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真理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该怎么走，一下子一下就清晰了。就好像那个在雪地里的车，忽然有人给你搬来一堆沙子，给你放在那个雪里面，你就有了摩擦了，一下子就出来一样。所以这是安静的关键。然后最后，我们安静的目的并不是止步不前，我们的安静的目的是立即并紧紧的跟随主。这里面不是讲到了吗？他们立即就决意要去，是不是这样呢？根本没有迟缓。所以今天大家肯定也讲，哎，你讲了半天的安静，他们没有安静嘛？其实是隐含的安静，然后立即的行动，所以安静还是第一重要的。然后回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的存在只有一个意义，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存在是要在世上做光做盐，是要行使大使命的。That's why we are here。我们当然有我们的工作，我们别的事情，但是 everything。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听耶稣的命令。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教会有没有进展呢？有一点，因为我记得我们在教会合一之前的话，杰克 BC 有一个查经班星期五，然后皮斯卢森教会有一个星期五的查经班。现在呢，合一之后2018年的时候，中牧师先搬过来，然后我今天在看那个当年的讲道表，刘志牧师那年的年底在我们教会讲道，然后刘志牧师去年搬过来的。中牧师带来的四空突破，一个是在UBC 开展了学生事工，确实比他不在的时候做的是大不一样，很多的人物物理投进去才到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呢，同时神也把江华姐妹带过来，然后我们现在 Stanton 星期天晚上也有一个查经班。然后刘正牧师来了，是这样的，我们要看神带来的人。刘正牧师是有拆船经验的，我们教会的拆船工作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现在是有一些进展，学生事工比以前多了， Stanley 有个查经班了，我们也可能先想一些别的事情。但是大家是不是还是感觉到我们的讲台还是缺乏讲台啊、主日学啊、还有查经啊，还是缺乏一个系统性的信息。 然后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不是还是只是一些比较固定的面孔？
哦，
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忘了，现在的祷告会网上也可以参加，所以你如果离得远的话，并不是不可以参加。如果大家觉得远的话，可以在网上参加。任叶姐妹和江花姐妹一般是每一个星期都在网上，所以网上是有人的，网上也可以参加。而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大家唱诗的时候，大家是用 Zoom 的话，就是在阿荣姐家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和网上弟兄姐妹是在一起唱诗，然后分享，然后才分组的。所以的话，大家是可以参加祷告的。然后团契，现在团契够了吗？不够啊！我还是那句话，可热还没有团契。然后还有像餐馆啊，还有其他一些做一些服务式行业的人的话，他们时间跟大家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不同的时间的团契。然后再大家再看一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少的中国人？我们教会有几个人？女性牧师说，一般来说的话，10%的人。我们哪有这里的下次的10%？差远了。我们有很多的事工要做，很多迷失的羊。然后拆船的意向，我们现在除了对罗伦的牧师每年有一点点奉献，还有给 Christian A 有一点点奉献之外，我们也没有很明显的拆船意向，也没有。然后最近的那个新冠疫情，大家看新冠疫情怎么样？大家看到了什么？
有没有人看到天国近？天国近？我觉得这个疫情，我觉得没有什么，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负面，我倒是觉得有一点。
我倒是觉得有一点做的不够，因为大家想一想，当 COVID 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更光明的还是更黑暗了？大家都是变得更好的，是更糟了。当世界黑暗的时候，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好的机会，是不是这样的？请问多少在这里多少人看到过银河？请举一下手，看到银河请举一下手，我知道一下。好，他们看，你们在哪里看到的？哪里？沙漠里，在沙漠里。为什么在沙漠里看？大家想一点。没有光，所以在黑暗的时候是看银河的好机会。我自己是在 Crater Lake 看到的，是在俄勒冈的一个火山湖边上看到的。因为当天因为你是荒山，没有灯，没有光，所以你我从来没有看，你知道天上不是几朵星，是无数的星，都看分辨不清楚银河银河之间的距离，是一片模糊的一个银河。当然有些比较亮的，但是真的像河流一样，所以有那么多的星星。所以当世界黑暗的时候，是我们教会发光的时候。I feel bad， 我们几乎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希望 COVID 再长一点，给我们更多一点时间。主要骂的，世界黑暗的时候，你们在哪里？要做施工，当然我们是要建堂要拼，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人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人吗？对不对？我不是说不要拼不要建堂，我们要不要先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能做的已经先做了？我也希望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祷告当中有没有什么看见？然后我们看见圣灵的感动是不是跟圣经有呼应？而且最后一件事情，既然我们是同一个肢体，圣灵的呼应应该是有一个呢看见，还是两个看见，还是三个看见呢？如果是同一个圣灵，应不应该是同一个看见呢？ What happened？ 所以呢，如果要拼搏要建堂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到一起来祷告，而且不是说我们要说的事情，是要一起在祷告中聆听什么心意，看看神到底我们做什么。当我们放到桌上来的时候，也许是从不同角度看过来的，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吧。 难道不是这样吗？然后再说我们要拼配唱，难道是嘴上说说吗？我都要问弟兄姐妹，我们心里准备好奉献了吗？因为牧师来的话会有生活需要，如果有建堂的话也需要有财力，而且不仅是金钱的奉献，牧师来的话需要事工的配搭，如果要建堂的话，维修一个堂，但有房子知道今天这里坏明天那里坏，如果有一个堂的话，维修起来的有很多的人力跟物力，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呢？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在这个建堂跟拼的关键的时候，真的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完全摆上的祷告和奉献，我们一定要一起来寻求神的引领，我们要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来，齐心齐心祷告是关键。我们要学，而且现在是关键的时候，真的是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Let's not waste our time， 让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就更要安静下来，不然的话就会四散纷争，永无宁日。我们要记住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Apart from meYou can do nothing.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